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十三观里面的第十一观，大势至菩萨啊，四智观。那么四智观呢，我们上礼拜已经进行到94页了，但是呢还没讲完，因此呢按照往例呢，我们还是把经文从头念一遍哈，就是翻到91页最后五行这个经文。次观大势至菩萨，此菩萨身量大小亦如观世音，圆光面各125由旬，照250由旬，举身光明照十方国，作紫金色，有缘众生皆悉得见。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净妙光明，是故号此菩萨名无边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此菩萨天冠有500宝花，一一宝花有500宝台，一一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皆于中现。顶上肉髻如波陀摩花，于肉髻上有1宝瓶，甚诸光明普现佛事。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此菩萨行时，十方世界一切震动，当地动处有500亿宝花，一一宝花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此菩萨坐时，7宝国土一时动摇，从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成数分身无量寿佛分身观世音大势至，皆悉云集极乐国土，侧塞空中作莲花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作此观者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观此菩萨者名第十一观，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作是观者不处胞胎，常游诸佛净妙国土，此观成已，名为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所以那个刚刚念的94页的这个第七行啊，最后一个字的经文啊，要记得改成坐视观者哦。那么前面的经文我们大概都讨论过了哈，那么但是复习一下，你看91页的经文呢，很清楚的就看到这种华严的一多相集，大小相容，从大势至菩萨的一毛孔光，就能够见到十方诸佛无量的净妙光明。啊，这个是华严的境界。上礼拜也提了这个状况，这种情形跟后面呢大势至菩萨的天冠里面，啊，就是这个天冠在92页。哦，不是，对不起，跟91页，对不起，91页的最后一行，你看那个天冠里面的宝台，宝花当中的宝台，台中呢会现出十方诸佛净妙国土，所以这两段呢都在讲的是这种世事无碍，那种小大相容，一多相集，这种十玄门，华严的十玄门，啊，所以虽然呢这个是方等经典，但是呢。里面的境界是诸佛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所以跟华严所讲的境界是无二无别的啊，这是第一个重点哈。那么再来的话呢，大势至菩萨得名有两个地方，经文写的是因为能够从他的一毛孔光见到十方诸佛无量净妙光明，所以这个菩萨也叫做无边光菩萨。啊，无边光，所以这个无边光，这个无边的含义就在前面的这个经文，我们刚强调华严的这种境界里面，已经打破了我们那种分别执着，有形有量的，所以是无边光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下面这个经文，它是用智慧光普照一切众生，帮助众生能够离三途苦，乃至能够得大力量，得大势。所以呢他也叫做得大势菩萨，或者叫做大势至菩萨。 所以这尊菩萨有两个名称，都是从他的这样一个功德啊。那么在善导大师在93页的注解里面呢，就写的比较简单扼要的说啊，你看93页的245第五行最后两句话，他说呢，这第六小段是依光以立名，那个就是无边光啊。然后呢，第七呢就是明光之体用啊，光的体是无漏的智慧，所以叫做智慧光。它的用呢，除息十方三恶之苦，能够让众生得无上利，就是它的作用。所以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叫做依德立他这个菩萨的名号。所以前面依光立名，后面依德立名，德就是德用啊，他的功德智慧作用来立这个菩萨，叫做大势至菩萨。再来就是呢，92页的经文，这尊菩萨头上肉髻上有宝瓶，这个就是跟观音菩萨头上天冠中有一个立化佛是最大的不同。那么我们上礼拜的讲义呢，如果你还记得，这个肉瓶表示法身德啊，这个宝瓶表示法身德，圣珠光明表示般若德，普现佛事表现解脱德。所以从这样一个相里面，从这样的相好里面呢，就它的表法意思就是这个三德。那是在上礼拜讲义的最后，我看哦，这是第几页？第三页啊，第三页的最后一行到第四页的开头。哦，不是哦，第二页，对不起，是第二页的最后一行到第三页的开头。啊，因为我刚刚这个电脑档案这边让我看不太清楚，所以我把它那个功能恢复哦，就看到了哦。所以是第二页的最后一行到第三页的开头啊，那个就是戒度法师的《观经义疏正观记》里面啊提到这么一件事情啊。好，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重点。另外呢，再来就是呢，92页的经文第二行开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啊，这几行呢，讲到大势至菩萨行时十方世界一切震动，地动处呢有宝花出现，都庄严高显，像极乐世界。菩萨坐下来的时候呢，极乐世界一时动摇，然后呢，包括了这个十方国土的这些西方三圣的分身佛全部云集回来极乐世界啊，那么演说妙法度众生。所以呢，我们上礼拜有特别讲，它有它的表法的含义在啊，表法的含义在。那么可是呢，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上礼拜讲义的第三页这边哦，行不同相啊，这个戒度法师正观记这一段啊。那么上礼拜呢，我比较让大家印象深的是我自己的说法，但是呢，今天再重复讲一下戒度法师正观记的这个说法。你看哈，他说这个行不同相，这个哈，上礼拜讲义的第三页哈，这个93页的倒数第二行，行不同相这一段啊，形象中若欲表法，行即菩萨能观之智。所以他说菩萨行时，代表呢是他开始修这种智慧观照啊，那么世界众生或者是世界是他智慧所观之境，十界众生不离菩萨一念心体，悉能破惑显理。从这个角度去讲一切震动啊，那默学上礼拜是把它讲的比较白话一点，菩萨行时能够帮助众生破无明，把那个坚固像大地一样的无明给震破，所以才会呢一切震动。那么这个是比较白话。那么戒度法师正观记呢，这边就讲的是从法上面去说，为什么菩萨修智慧观照的时候能够帮助众生破惑显理。因为是同体，同体啊，所以真正菩萨摩诃萨跟十方诸佛， 他们所证得的这个真如离体，跟我们众生佛性真如离体无二无别。所以他能够用智慧勘破无明烦恼，也就能够帮助众生破这种无明大地，让这个无明产生震动，产生呢裂开的情形，就是这个无明大地裂开了，就好像在震动了，开始呢改变了，本来是坚固的烦恼无明，现在呢已经开始摇动，不是这么的坚固了。所以你看他戒度法师就讲了，当地动处指菩萨啊，观自所造之境即能破惑啊，所以代表菩萨行就在这边呢有结果了，开花结果了，所以用宝花来譬喻，宝花来譬喻。所以你看经文就写的，当地动处有五百亿宝花，一一宝花庄严高显，都如同极乐世界。也就是说，教化的结果，佛菩萨啊教学的成绩出来了，帮助众生破无明、开智慧，产生种种的功德庄严，像极乐世界这样。那五百亿，这个是戒度法师他很特别的一个解释，为什么是五百亿宝花啊？就是代表菩萨的五因位啊。那么下面我们有给他补充，就是这个唯识里面讲的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修习位、究竟位，在这样一个行因的五位里面，都能够呢增长福慧，福慧双增，所以叫庄严。然后呢因果不二，就完全跟自信离体相应，这样子形容那个境界是高显。所以呢庄严高显如同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就譬喻成，把它讲的是那个所契合的实相理境、那这样的话经文上面的一个表法的含义，在戒度法师这样的一个解释之下就很明显了、再不会呢我们以后念这个观无量寿经的时候，再也不会觉得说那菩萨大师是菩萨，最好你也不要坐也不要走路，每一次你走路你坐下来都会大地震动、那叫他怎么办呢？啊，坐下来的时候就不要动啊，走路的时候就不要坐下来吗？所以、以后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啊，就会把那个表法的意思呢就读在这里头了。那么至于分身云集啊，无量无边的西方三圣的分身云集回到极乐国土，那么就像这个注解里面啊，所引用注解里面一样，在讲义第三页哈、就是代表呢，慧权归实，啊，回到真实的实相的真境，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不管是《法华经》大乘，或者是《法华经》大款，啊，都是呢引用《法华经》的那段经文，因为当时候释迦牟尼佛要开多宝佛塔的时候，啊，那么也是呢。把他所有分身在十方世界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全部云集回来到娑婆世界啊、那么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在天台宗的解释里面，这叫做三变土田，一二三的三，变化的变啊，苦呢土呢就是国土，田呢就是田地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呢变一次不够做，再变两次，再变三次啊，等于呢小小的地方看起来你以为娑婆世界就这么大，在释迦牟尼佛的这种三个神变之下，无量无边的分身的释迦牟尼佛全部都可以集合在一起。那么这个经文上面就是写一变二变三变，那么含义呢啊，有人就把它用到这个唯识里面的三变啊，所以从本世阿赖耶识，然后呢到第七世到前六世，那现在反过来啊，刚好把所有的权巧方便的分身全部回归到真实的法身离体啊，所以就用那个法华经的那一段来解释大势至菩萨这边啊的一个现象啊，就完全可以了解啊为什么大势至菩萨他坐下来的时候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含义啊。因为呢你看他下面就写了，当这样分身 西方三圣分身回来之后，都是彻晒空中做莲花座演说妙法度众生啊，所以完全是为了要帮助众生能够体验到，能够悟入佛之之见啊，能够真正证得这种佛的法身、众生的佛性啊等等这样子的意思。好，这个是已经讲到了这个第九段，那么第十段去呢，就是94页，啊，94页最后四行，啊，那么我们上礼拜呢就是讲到这里，啊，至于那个度苦众生，啊，那个上礼拜已经有特别去提了，啊，因为呢极乐世界没有真正的苦众生啦，啊，但是呢从所证的境界，啊，相对比的情况之下去讲苦乐，啊。这是第九段，那么第十段啊，就是94页最后四行，他说呢，从作此观者下到第11观啊，11观以来证明变观邪正总结分记啊，那么就是两句经文，92页的246第六行啊。246第六行中间，作此观者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观此菩萨者名第11观。但是哦，你注意看了，我们的经文是这样写哦，也就是说他的断句是到第十一名第十一观哦，那你对照94页最后四行，你看他说第十段是到第十一观，然后呢第十一段是从观此菩萨者以下，所以呢如果根据善导大师的注解，四帖书的注解，我们92页的经文呢有两句要颠倒。怎么说？在那个观大势至色身相下面这两句，观此菩萨者名第11观，这两句要颠倒。善导大师他说呢，第十段是从那个作此观者到观大势至色身相名第11观，这个是第十段，观此菩萨者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这是第11段。你说那你们经文为什么要给人家摆相反？因为当时候是对照藏经里面，藏经里面是这样的顺序，没有想到，没有注意到要跟大师的书文要做配合，因为那时候没有专门在读四帖书，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这些。那校对的人呢，我们给他的一个工具呢，就是依照藏经来校对啊，那么没有注意到呢大师的注解是做这样的一个段落的分判，所以如果要完全按照善导大师的一个段落分判，你必须要把这两句做颠倒。那你说那有没有其他的版本是做这样颠倒？有啊，啊，有。所以呢，各位去看这个讲义的第4页，这个就是上礼拜啊有提了，但是呢怕各位呢印象不深，所以呢又重新讲一下，甚至呢连那个相字也改成想字，所以刚好那两句是颠倒的，啊，那因此如果根据善导大师的注解，那必须是下面那一种，不是我们课本这一种，啊，哦，他的这两句的顺序是名第十一观在前面，观此菩萨者在后面。好，那么94页的倒数第三行，啊，在第十一段呢，善导大师说这一段是说明呢修观利益除罪多劫，啊，所以。观大势至菩萨也能够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所以你看哈，观想阿弥陀佛，观想观世音，观想大势至，都可以除无量无边的生死之罪。有时候从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来说，这个话好像很理所当然，我们去观想心念佛就可以除无数劫之罪，可是如果你从凡夫的角度去想一想，如果别人想你就可以因为想你而除罪，太了不起了。 凡夫之间啊、哦，刚开始恋爱的时候，男女看着那样，哎，想多的是叫做增长罪业，增长业障，因为增长贪心、贪恋。啊、哦，那我们想父母呢？啊，那就不一样了。想父母是希望尽一份孝心。啊、哦，那如果想儿女呢？自找麻烦当然这个是开玩笑的话哈。那哪一个父母不关心子女，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强调要多想父母，要去念恩报恩、哦、所以对着父母师长我们多念他，自然能够增长我们的功德，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为什么观想想念佛菩萨竟然都可以除无数劫？你看他这边还写的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各位有没有去想过净土法门讲的就是这种修行方法耶？如果在禅宗里面讲，你要着相啊，你必须要不执着，要把这些所有的相的执着通通扫除，那个才是真正的清除业障，清除你的分别执着心，那个才是真正的灭罪。可是我们净土刚好想倒过来，多观想佛菩萨，而且经文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道理何在？各位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各位大家都对净土法门都有非常高的兴趣，也有相当的善根，愿意来学习。为什么观想阿弥陀佛、观想观世音大势至能够除无数劫生死之罪？背后的含义，如果刚刚举例的像我们想念父母师长这样子的含义，多少你已经有一点点概念了。当你意念佛的功德，他的身业功德、语业功德、意业功德，他的智慧、他的慈悲啊、他的方便善巧，当你去意念这个佛的功德的时候，其实所引发的是什么？你的一种敬仰心，你的一种想要学习的心。从深层来说，就是要引发你自信本来具足的这一些功德，你就会想学习，你会想要去跟他一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这就是他能够帮我们除生死罪的原因。这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再者，从他无量劫的生死轮回当中不断的行菩萨道，不断的去净除自己的业障，增长自己的功德而言，他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绝对不是着相修行来的，绝对都是无漏智慧为体来的。他的心念一定要跟法身跟离体相应，他才能够成就像这样子的一个法身大师，乃至圆满的佛果。所以当我们圆念这样子的一个相好庄严的时候，并不是纯粹像我们凡夫所想的那一种染污的相而已，它代表的是一个清净的功德相。所以为什么意念它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在？所以跟那个强调一定要分灭掉分别执着，不要能够着相的道理，完全不是从同一个角度去思维的。那你说从哪？为什么会不同？可以不同的角度，但是有达到同样的效果？这里面就要了解什么叫做中道第一谛。入手处你要能够体会中道第一谛，不是只有从空观，如果用天台来惯用名词，不是只有从空观灭相泯除分别执着这边才能够证得中道的智慧，你也可以从妙有这边，从假观这边。 去体会到佛的相好庄严所代表的也是真实清净的法身相。所以这个是不同的两个角度去切入去体会中道第一谛。但是面对凡夫着相的凡夫而言，观世音菩萨也好，大势至菩萨也好，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也好，刚开始讲不了那么多，只要让凡夫既然喜欢着相，就从相好庄严开始入手，它也有它的效果在。当它障碍除掉到某一部分的时候，再去讲这个道理，它自然了解，自然就不再着相，但是呢，也不需要去偏到空这边去，他自然能够了解空有不二，非空非有的中道就在其中。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每这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每一个讲到这边的时候都说有什么样子的功德利益。你看观音菩萨这边也是这样写，89页最后两行，若欲观观世音菩萨者，当作是观。作是观者，不欲诸惑，尽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更何况菩萨，观音菩萨还特别发愿，有受诸苦恼，称念他的名号，他一定要来帮助众生。所以他又加了一段：但无其名，或无量乎。啊，然后这个86页，阿弥陀佛这边。86页的246，第六行，作是观者，名观一切佛身，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人。所得的利益更高，直接就指向无生法忍。像菩萨，两尊菩萨还说呢，不欲诸惑，尽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之罪，还没有直接告诉你可以得证无生法忍。观阿弥陀佛的色身，直接就告诉你可以证得无生法忍。啊，所以这个都是从净土门直接告诉你如何入中道第一谛观。啊，不一定要不着相，要离相，啊，不一定要从那边入手，啊，不是说一定不需要，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两边都可以，但看个人的根器啊。好，回到94页，所以这个第12段。啊，他说作此观者下到净妙国土以来，这第12段。证明总结经文重生后裔，哦，那么经文呢，就是92页里面讲的，作是观者不处胞胎，常游诸佛净妙国土。那么这个我的讲义里面呢，就是说重生后裔呢，可以看《观经传通记》的739页。我相信很多人，我上礼拜就预料到了，一定很多人。嫌重哈，今天一定没带来，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档案在这边了，哦，但是字小了一点，哦，我放大一点好了。好，所以这个重生后裔，这个哈，哦，不处胞胎，那若生净土，不受胎生，啊，哦，如果我们往生净土的话，就不受胎生。未离胎生，生死不绝，啊，一定就在六道里面、三界里面嘛，哈。所以今逢世智，智光之者，智慧光明，可以常游妙土，永绝胞胎。啊，这个他直接解释经文，能够得到大势至菩萨的一个光明摄受，但是经文不是这样写，经文是说作是观者，哎，所以呢。梁中法师直接就把作是观者，你能够这样的观，当然就可以感受到大势至菩萨智慧光明的摄受加持， 所以他才会说逢世至至光之者就能够苍游妙土永绝胞胎。那么他又说其实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三界四生一时顿舍，不在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呢不是只有没有胞胎不处胞胎，不是没有胎生而已啊。那为什么要特别写不处胞胎？因为我们是人啊，所以经约人来说特别讲胞胎，现在不需要了啊，不再生死轮回了。那么林芝元照律师讲的不处胞胎就是脱娑婆苦生佛净土，宝莲蕴植永绝胞胎，就是到七宝莲花里面化身了啊。那么法藏师也是这样讲啊。那另外一个写法呢啊，胞胎者三界牢狱以为胞胎，整个是三界来说啊，或因为另外一个说法，胞胎者指疑惑胎生啊，也就是说你带着疑惑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个是胎生。那么现在能够真正呢做观观大势至菩萨，得到势至菩萨智慧光明照耀之下啊，就不会有极乐世界的胎生之苦。这段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比较特别啊。那前面呢都没有特别强调这样，而是说你不在三界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这个是专门针对最后这句话，是专门针对往生极乐世界，你绝对不会是边地遗尘。好，这个是第十二段。好，回到课本94页最后两行，从此观尘以下哈，此观尘以这句话底下证明总叠二生遍观尘相啊。到这里而已，师乃四智未高，那个是整个总结四智观啊。善导大师又用了几句话来做总结，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哈。你看92页的经文，这最后一段第13段，此观尘以名为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明明他是在讲四智观，为什么做结语的时候还要把观世音拉来一起讲，而且还特别加两个字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啊。所以这个我的讲义里面说，那我们先参考传通记里面啊793页这边来看啊。经文之所以写在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两个菩萨，同时具足观，因为这两个菩萨悲智一双，不相离故，同住弥陀佛化仪，故何以叠结啊。那么正观记戒度法师正观记里面说，为什么要把两个菩萨同时再把它讲一下，以二大士具佛事者气类同故，他讲的比较白话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两位都是阿弥陀佛旁边的胁侍啊，都是侍者，所以气类同故。可是为什么叫气类同故呢？梁宗法师直接就给他点出来，悲智一双不相离故啊。那么一看，原来观世音代表的是佛的悲心，大势至代表的是佛的智慧，所以名号的确写得很清楚，它叫做智慧光啊。那么众生受苦恼，观音的悲心悲怨能够摄受众生，但是要真正的离苦得要有智慧，所以大势至这边说用他的光明智慧光令离三途得无上力。如果没有相当的智慧，怎么能够有这么大的效果呢？这么大的力量呢？所以梁宗法师这样写悲智一双不相离故，也很关键的一个用词，也写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我总觉得这样而已吗？还没有多一点，所以我要去找资料，请看讲义啊。那么讲义里面呢，在引用妙中钞知理大师的妙中钞啊，他说呢，这个经文的名为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者，以二菩萨唯有顶上化佛宝瓶两种有异啊，就是比较特别的，很明显的看出来不一样的， 就是呢，一个是头上是一个立化佛，头上呢，这个有立化佛的是观世音，然后呢，大势至头上是一个宝瓶，这两种有异，余相皆同，同异分明，叫做具足见。所以它的具足就是说，那你要很清楚的去观想这两尊菩萨的不同，啊、哦，否则的话，很多身他们两尊菩萨身相很多都一样，啊、哦，所以这个是智理大师特别强调的，具足就是要分清楚同异、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哦，那如果圆照呢？圆照律师。啊，除了我们刚刚念的那个之外，哈，他这边也写从顶至足总色身相，也叫具足。所以他这个具足呢，就是把你前面你要观想菩萨，不管是观世音或大势至，要跟观想佛一样，要从顶上的肉髻一直到足下的千佛轮相，32相，通通都要具足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注解？因为这两尊菩萨的经文就没有特别强调要从顶上一直观到足下，只有观无量寿佛的时候才有这样强调，所以这个圆照律师这样注解也很好，就说你不要忘记啊，所以最后经文的时候再补上这两个字，具足观观世音大势至。所以经文只是强调他们的比较特别的像，观世音跟阿弥陀佛不一样，或者是大势至跟观世音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其他没讲到的，那要跟佛的像好一样这样来观，好、哦，所以才写个总色身相，从顶至足总色身相，啊、哦，那么文牒二名故知双解，这个话就是比较容易了解了，就是到这里把两尊菩萨都同时做结语。其实不但是两尊菩萨的观做结语，整个正报西方三圣啊，阿弥陀佛、观世音大士，西方三圣的正报的观想到这里都做结语。下面的第12观、第13观，那完全是因为是包、为了要帮助凡夫众生特别来写的啊、哦，所以他这边呢，双劫啊，我认为不是只有劫两尊菩萨，包括西方三圣的正报，通通在这边做结语了啊、哦。好，回到课本的94页最后两行，刚刚讲了最后两句话，那个是大师做一个赞叹，对大势至菩萨的一个赞叹啊，势至微高，坐摇他国啊，这威德高显。所以呢，不管他站起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都可以坐摇他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那经文很明显啊，就看到这样的经文，但是有它表法的含义啊，我们也重复讲过了哈。能使分身云集，演法立身，永觉胞胎，常有法界。所以。上面那三句呢，我们刚刚复习过经文就很清楚，那为什么多一个常有法界？那你配合那个经文92页2468第8行，不是写着做事观者不处胞胎，常有诸佛进妙国土吗？诸佛进妙国土就是骗法界的净土啊，所以你能够做这样的观想，修成功了，你就能够呢遍游法界，啊、哦，用这样来赞叹观四字观的一个殊胜利益啊、哦。上来虽有13句不同啊，广解四字观尽，到这里第11观大四字观就结束，啊、哦，底下就是呢第12观普观，好，经文我们念一遍。见此事时，当起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坐莲花合想，坐莲花开想，莲花开时有500色光来照身想，眼目开想，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水鸟树林给予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 与十二部经合，若初定之时一词不舍，一词不失，见此事已，名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为普观想，名第十二观。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与观世音及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这一观呢，善导大师定名字叫做普观，因为经文很明显的就写是为普观想，所以就定名叫普观。那么他说分成六段，第一句见此事实就是第一大段，那么他的注解说呢，这个第一句第一段呢，就证明碟前身后，也就是说见此事整个西方三圣像你都观成功，所以叫做见此事，叫碟前，此事就是前面西方三圣，身后就开始呢往第十二观来说明，那么当起自心开始到皆演妙法，经文的第三行中间所出音声皆演妙法，这是第二大段，才不过五行，第二大段就占了将近三行，所以重点是在这个第二大段。那么第二大段里面呢，他说主要在讲什么？证明宁心入观，宁心就当然就是专注，那么去做观修观，那么这个观的重点在哪里？当作自往生想，所以这一观主要就是在这里，你要观想自己已经往生。你说没有啊？所以叫你做观想啊，观想观想，如果你有前面三昧的功夫，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观想，那就真的就已经是往生，就有这个效果在。所以为什么要叫你做这种自往生想？那么即有其九，分九小段，第一个当起自心，这个名自身想，所以经文写得很明楚很清楚，你要从你的自己内心里面生出这样的观想。如果你还有一个疑问，还是从以前来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疑问，这个想会不会都只是自己打妄想，到这里来你还有这样的想法，代表你要从头读。所以有时候呢，你想想看哦，只好再补充说一点，因为有很多人跟着我一起笑，代表呢真的还是有些人你内心是这样想的。所以要补充说明了，有时候你想想看，世间凡夫的事情，你想一想之后你付诸行动或者是不付诸行动都会实现，更何况你现在所想的所观的是后头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有你的法性功德，有法门的力量，为什么不能成功？我简单的把这个关键这几点提供给各位去想一想，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做观想往生这件事情，观想西方三圣这件事情，当成你只是在用妄想心想一想而已呢？世间的事都可以透过这种虚妄的妄想，我们俗话讲，你要有企图心，你要有上进心。我们不是都是这样去鼓励小孩子，甚至鼓励你的下属啊？所以你没有企图心，你怎么在公司里面怎么混？所以啊，世俗的这种妄想的企图心、上进心都可以帮助你成就世间的事业，更何况是出世间有佛菩萨、有法门的力量啊，有佛菩萨的力量、有法门的力量、有你自己的自信功德力量，为什么不能成就？你只是不愿意去往这方面多观想而已。 你喜欢想的啊，不应该说你，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喜欢想的就是要跟三界六道有关，跟贪嗔痴有关，跟杀盗淫妄有关的啊，跟那个电视情节有关，跟电影情节有关的，或者跟自己将来啊这个命运有关的，我们喜欢想的是那些，所以我们所造的业都跟那些我们习惯想的、喜欢想的，都很密切的关系在一起，因为离不开那些东西。现在倒过来，不要再去多想世间的那些东西，多多想想西方三圣，多多想想极乐世界，多想想戒定慧三学、闻思修三会，慢慢慢慢境界，我们就会转过来，怎么会不成功呢？好，所以第一句当起自心，从你内心里面就给他观想，我一定可以往生，我已经往生了。所以你看第二句，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善导大师写的比较简单，向西想啊，西方极乐世界嘛，我已经生在极乐世界了。如果照文言文翻成白话是这样，生于西方极乐世界，我已经生在极乐世界了，我已经在极乐世界的莲花中了，而且还结跏趺坐啊，那我们平常没有办法双盘，用观想的总可以吧，就观想自己是可以双盘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坐得端端正正的双盘，就像佛菩萨一样，都坐得这么端正，这样结跏趺坐，就坐在莲花里面。那做莲花合想，做莲花开想，那是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的时候，我们呢就被接引上了那个莲花，然后呢花就合起来，佛就带我们过去，然后呢到极乐世界花就开，这样子。啊，这花合想，花开想，莲花一开。有五百色光来照身想，不管是佛的光明、菩萨的光明，或者是呢水鸟树林啊这些的衣报庄严的光明，通通呢照在我们身上啊，宝光来照身想啊，这个是第六段啊。那么第七段眼目开想啊，所以呢善导大师说，这第七段呢既蒙光照，眼睛就开啊，那么这是一个譬喻的说法，等于你就看清楚了极乐世界的庄严，包括佛菩萨，包括依报庄严，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啊。那么第八小段，眼目即开，作见佛菩萨想，所以呢，经文就是见佛菩萨满虚空中。啊，这是眼目，前面那个眼目开想，刚刚就解释了，见到什么？就是见到正报的佛菩萨，见到依报的水鸟树林，啊，那这是第九段。那对不起，第八段啊，第八段，第九段呢啊，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啊，所以佛菩萨正报说法，依报树林也说法。风吹动七宝行树，出微妙音啊，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啊，那是阿弥陀经里面的经文，这边也类似啊。所以眼见耳闻通通都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就是做这样的观想。所以因此有人说，哦，赶快给我一张极乐世界庄严图可以 啊，你就多多观想那个极乐庄严图也 OK 了哈，不然你就要多读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的经文比观无量寿经多，介绍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啊，介绍的比较多。熟读熟读，你就可以凭你自己啊，可以多想。你说那个还不是第六意识妄想心又来，还不是一样，又同样问题啊。所以以其做娑婆世界三界六道的妄想，不如多想。虽然都是用妄想，还不得已只好跟你这句话，都是第六意识妄想，那你还不如多想极乐世界，不要想娑婆世界三界六道啊。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 与十二部经合，啊，若初定之时，一词不失。到这里，一二三，三句，啊。那么圣老大师说，这三句呢，这一段呢，是证明定善无疑，守心常意，啊。所以与十二部经合，初定之时，一词不舍。其实，在前面那个地方，我们其实就解释过了。入定的时候要跟十二部经教合，出定的时候要跟定心合，在哪里？八十二页第八关的时候，你看八十二页的二四六第七行中间，思想诚实，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福宴鸳鸯皆说妙法，出定入定恒闻妙法，行者所闻出定之时一词不舍，令与修多罗合，若不合者名为妄想，若与合者名为初想见极乐世界。所以那里我们就引用大师的注解呢，就说呢，这个入定的时候呢，那个要跟经文所说的相合，出定的时候要跟定三昧的定相合啊。好，回来九十五页这边也是这样，所以你看九十五页的最后四行，善导大师就告诉我们说，这段就是在讲定善无疑，没有遗漏，守心常意，常常都意念这样子的极乐世界的庄严，能够这样做，一则观心明净，二则诸恶不生。啊，为什么这样可以观心明净？因为内与法乐相应。为什么诸恶不生？外无三邪之障，通通都跟呢清净的法乐法门。自信的功德相应，外面呢所见所闻的都是清净的依报正报庄严，所以没有三邪之障，就不会升起恶心恶念恶业。所以为什么它叫做净土法门？原因就在这里，都跟你内心的清净相应。好，这个是第三大段。第四段啊，见此事宜，明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啊。他说呢，这个就是观成之意，这时候你就成功了啊，就是真正见到极乐世界了，见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了，这就是观成，观成功了。第五段，是为普观想，名第十二观，这是总结，这一关的名字就叫做普观想啊。第六段，无量寿佛化身无数啊，这三句以观世音当时是常来至此行人之所。你能够这样观成功，当然西方三圣跟你常相左右啊，哦，因为你的心都跟西方三圣紧密结合在一起啊。而且你还能够守心常意，定善无疑，守心常意，怎么会离开呢？你跟西方三圣怎么会离开呢？所以如同大势至念佛云通常讲的啊，忆佛念佛，先前当来必定见佛，子若忆母，如母忆子，母子立身不相为远啊，生生世世都在一起。你能够这样观想念佛成功，当然你跟西方三圣永远在一起，哦，所以才会说常来至此行人之所，完全是因为德三昧成功了，哦，所以这个善导大师在九十五页最后两行这边的写法，哦，他说呢，证明从举能观之人即蒙弥陀等三生护念之意，你能够这样观想成功，西方三圣就能够护念加持，常来至此行人之所嘛，哈，哦。最后，师乃群身助念，愿见西方一正二言，了了常如眼见。所以，把助念两个字简单的说，就是一向专念，或者是呢，前面说的啊，定善无疑丑，守心常意。你这样子发愿要修成功，终于成功了，当然就是了了常如眼见，因为常来至此行人之所，啊， 你不念佛便罢，你一念佛，你所感受到的就是你已经在极乐世界那样子的一个庄严。你说是这样吗？不然为什么叫做一开始这个普观就说你要自己起自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做这样的观想？这一关刚开始就是做这样的观想啊。现在后面的经文是说你已经成功了，所以你只要一念佛一入定，你就是在极乐世界里面。那请问，如果你有这个功夫，你还怕临终不能往生吗？你还这个业报身都还没尽，你就已经是常常念佛在极乐世界里面了，临终怎么会没有去呢？怎么会去不了？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这一关呢，啊，虽然说呢，好是摆在西方三圣后面啊，好像是专门针对我们凡夫，你要开始自己这样子做观做观啊，先告诉自己说啊，你要自己开始这样说观想。实际上呢，他到成功的时候，那个境界不低啊。啊，只不过一刚开始的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是自己做这样一个观想，已经升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这个是第十二关。普观，再来第十三观，杂想观。一样，经文先念一遍：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若欲自心生西方者，先当观于一丈六相，在池水上，如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圆光化佛及宝莲花，如上所说。观世音菩萨极大势至，于一切处身同，众生当观首相。知是观世音，知是大势至。此二菩萨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是为杂想观，名第十三观。好，一样先交代一下这个段落哈。这里面他说分成十一大段哈。第一大段，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若欲自心生西方者，这是第一段。先当观于一丈六相，这个是第二大段，两句话而已啊，在池水上，这是第二大段。第三段呢，如先所说，无量寿佛啊，到非是凡夫心力所及，这是第三段。然彼如来夙愿力故，第四段，有意想者必得成就哈，这是第四段。第五段，但想佛像开始，啊，三句得无量福，况乎观佛具足身相，这样三句。第六段，阿弥陀佛神通如意，啊，这是第六段的开始，一直到呢这个隔壁一行，或现小身丈六八尺，啊，这是第六段。第七段，所现之形皆真金色，到极宝莲花如上所说，这是第七段。第八段，观世音菩萨。到于一切处身同，这两句。第九段，众生当观所相，知是大势至，到这里啊。第十段，此二菩萨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两句。第十段最后两句总结啊，这是第十一段。好，首先呢，先把这一个经文哈，有很大不同的，有一个地方就是呢，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于一切处身同，众生当观首相，知是观世音，知是大势至，这一行经文，好，请看今天的讲义。那么，首先我把那个经文列出来哈，都是我们课本里面用的哈。然后呢，把不同的有可能不同的地方呢，给它画底线。你看我们的断句呢是在众生后面啊，对不起，这个是不同的版本。你看我们的课本呢是于一切处生同， 结束，然后呢，众生但观首相，啊，结果呢，有的版本呢是于一切处生同众生，逗点，啊，但观首相这个首字，有的版本用的是手掌的手，所以这个就是三个这个两个地方不同，一个是呢生同就句点了，还是生同众生。我们课本呢所采用的是呢于一切处生同众生但观首相，善导大师的注解也是这样。那么如果是你看圆照法师，也就是林芝哈，林芝圆照律师《观经》的译书里面说，同众生即彼徒众中，即彼徒众中下二辈形象全乖，则诸大菩萨则有相烂。这句话不太好懂哦，但是他的意思呢，很清楚的就是说呢，必须是像刚刚前面那个断句啊，讲义里面那个断句，于一切处生同众生。他的理由呢，大菩萨常常跟众生相同，不像呢中下二辈这种，这个完全都不一样啊。那么大菩萨可以呢跟众生一样，所以他就引用跟《阿弥陀经》里面写的：“众生生者皆是阿鼻拔智，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等等。”所以为什么说同众生，生同众生，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在圆照律师的注解里面，他比较同意是观世音大士智于一切处生同众生。但是要怎么分辨这两位大菩萨呢？既然生同众生，怎么样分辨两位大菩萨呢？所以他说但经文的但观首相就可以分辨观世音跟大士智不同。首相观世音头上天冠里面一尊立化佛，大势至菩萨头上一个宝瓶，那如果其他的菩萨没有，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其他的众生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圆照律师他的注解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妙中超知理大师的注解里面也有这个意思在，他说佛印，佛的印身既随万物，补处亦同众生，一生补处菩萨也可以生同众生呢、啊、为什么不可以呢？哦，所以这两位大师呢注解观经都赞同把那个于一切处生同众生结合在一起啊、哦、那我们善导大师呢的解释就不是这样了啊。你说呢？他怎么说？我们先看一下97页的倒数2、4、6啊，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第八段说从观世音菩萨以下证明只同前观啊，也就是呢，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于一切处生同啊，所以他说证明只同前观。佛大势者亦大，佛小势者亦小啊。我们先不去解释这个注解哈，接着你看第九段，从众生但观首相下证明劝观二别，怎么分别？观音头上有一个立化佛，狮子头上有一个宝瓶，所以大师这个大师善导大师的断句就是呢，像我们的经文，众生但观首相是一句，众生要了解要分别观世音跟大势至，是看这两尊大菩萨的头上的不同。那至于于一切处生同，他说只同前观啊、哦、意思就是像前面的第九观、第十观、第十一观讲过的啊、哦、那么尤其呢是观世音大士是两位菩萨呢身相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只有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天冠的化佛跟宝瓶，所以他这边写的是只同前观，有这么一个意思在，跟前面的第十观、第十一观，哦， 不是只有说两位菩萨身体都一样，因为你经文以为说，这两尊菩萨与一切畜生同，就以为说，哦，两尊菩萨都一样。啊、哦，所以善导大师特别写，你要同前观，啊、哦，要跟前面这样子观，那甚至还要把佛的那个一起拿进来，所以佛大事者也大，然后佛小事者也小。所以现在呢是在讲第十三观，所以呢前面观那个两位大菩萨的身形也很大，但是呢套到这边来样子一样，身量要缩小，有这个意思在、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第八段跟第九段、哦、但是呢重点呢，默学先讲的重点就是他的断句是跟经文一样，与一切畜生同，众生但观首相、哦、所以那个众生是另外一句，这很麻烦啊、哦！那个经文断句不同，竟然都可以解释，太厉害了！所以古代的这些法师呢，真的是被我们净空老和尚讲的经文没有含义，含义都是看你要怎么解释。这话有时候呢，最好不要随便乱用，经文还是有一定的含义在。哦、不能够说没有含义、哦、那不过呢是、方便善巧不同的解释，只要呢都能够帮助众生啊，这个是很重要、哦、好，那么回到第二段、哦、因为96页呢最后245第五行、哦、这边呢第二段啊就讲了，从先当关于一丈六以下证明观相以表真，祥水以表地，此事如来教诸众生意尽转心入观，或在池水花上，或在宝宫宝阁内，或在宝林宝树下，或在宝台宝殿中，或在虚空宝花云盖之内，如是等处一一助心想之，皆作化佛想，为令机尽相称，亦得成故也。你看哈、哦，我们经文只有两句话，先当关于一丈六相在池水上，我们善导大师呢就把它讲得很多。为什么？因为他写得很清楚了。证明观相以表真，祥水以表地，做一个代表而已哦。哦，所以经文只是讲说观佛像只有丈六，跟一般人的高大这样就好了啊、哦，一般常人的那种身形大小。然后呢，那个佛的像是在七宝池水上，为什么一定要想七宝池水？他说其实呢是代表观想一个宝地，极乐世界的宝地，是用池水做代表而已。那观佛像这个像就不是真身，因为你观不来第九身，第九观，对不起，观不来第九观，所以呢观一个丈六的像来表示你准备要修第九观，但是因为凡夫不行，所以下面的经文就写得很清楚了。前面第九观的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所以才要观那个一丈六。但是呢，观一丈六相，表的是观第九观真身观，观宝池水是代表整个极乐世界的宝地。哦，所以因此呢，他又补了一句话，这样的一个方法是。如来教诸众生意尽转心入观，换个境界，转个念头，换个境界修观想，或许就比较容易成功。否则我们前面看到，哇，那个不要说是第九观、第十观、第十一观，连那个第七观、第五观、第四观都满不法度，对不对？那么庞大、那么精细的那个境界，我们凡夫哪有办法？所以才会说， 第十三观，专门针对凡夫根器，另外开一个方便观。啊，曾经之前有一位学长来问，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就是第十三观，就是专门针对我们凡夫，这样子先修观想就能够容易成功，所以才会说呢，意境转心入观。所以不是只有在宝池上面而已，有时候你也可以把它观想是在宝宫、宝阁、楼阁里面，宫殿楼阁里面，或者是在七宝树下、七宝树林里面，或者在宝台、宝殿中，或者在虚空宝云花盖之内，通通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佛像，化佛像。所以这时候呢，你对极乐世界的熟悉多少，你就可以观想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化身在那里，用一丈六就跟我们一般人的大小高一点，大概180啊，这样子。那么未令机境相称，易得成故，我们的根器就这样而已。那这样的境界，我们观想就比较容易成功。这就是这一段。那至于普观想跟杂观第十二跟第十三有什么不同，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讲。